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3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中国新一波疫情爆发之时，中共一连串嘅动作，包括更改染疫死亡标准、将新冠肺炎改名、打开国门等不合情理嘅举动，引发国际关注。美国警示中国控制疫情及保证数据透明，避免世界再遭劫难。印度、日本、台湾以及意大利纷纷宣布加强对中国旅客嘅入境检疫措施。美国近日亦都宣布跟进，咁样说明目前中共遭到咗全球嘅围堵。对此，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喺国际上摆出流氓姿态，喺外交上一败涂地。
综合媒体嘅报道，中共取消严格防疫政策，恢复出境，多国却紧缩对中国旅客嘅入境限制。据共同社报道话，中国大陆嘅新冠疫情爆炸式蔓延，前景难以预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月27号话，中国大陆新冠感染人数骤增，宣布12月30号零时起将会实施加强入境防疫嘅紧急措施。除咗日本之外，印度同马来西亚都已经纷纷宣布加强对嚟自中国嘅旅客嘅检疫规定，原因亦系中国国内新冠感染率嘅上升。而事实上，印度23号出现首例从中国返乡确诊者，立即引起民众恐慌。印度卫生同家庭福利部随后宣布，嚟自中国、香港、日本、泰国同南韩嘅国际旅客必须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且抵达印度嘅时候，如果出现症状或核酸检测呈阳性者，将会被隔离。另外，据中央社报道，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喺28号话，将会针对大陆入境旅客进行筛检。同一日，南韩防疫部门亦话，中国境内新冠病毒感染人员激增，其中 Omicron 变异株嘅亚分支 BF7 感染人员居多。由于病毒存在变异嘅可能性，南韩密切关注相关动向。至于系咪会将中国列为加强防疫措施嘅对象，将会喺30号发布相应措施。目前最新一个跟进嘅欧洲国家系意大利，该国卫生部长28号宣布，意大利已经决定对所有嚟自中国嘅旅行者进行强制检测。喺呢个同时，美国政府对中共新冠病例激增以及通报病例传播数据嘅透明度感到担忧同质疑。最新消息话，美国将从明年1月5号开始，要求所有嚟自中国嘅旅行者喺飞往美国之前出示新冠病毒测试阴性证明。然而，近期中共嘅一连串唔合理嘅举措，则更让国际社会感到不安。其中包括更改染疫死亡标准、将新冠肺炎改名，并打开国门等等。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呢个月27号宣布，明年1月8号起，恢复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访友等申请普通护照，以及到香港旅游、商务签注等，由此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惕。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对此表示，国际间对于中国疫情再度严峻，公布数据却唔够透明，感到忧虑。对此，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认为，2020年嗰一轮染疫从中国向全世界传播，中共就开始制造假数据，欺骗国际社会。各国当时仲冇经验，亦冇警觉，而家大家就睇得好清楚啦。中共就系有意将呢啲人放出去。如果人群藏住新嘅病毒喺全世界进行传播，咁中共就系再次祸害世界。中共呢种行为最后会逼得世界各国将佢封堵起嚟，让佢自己走入绝境。中共嘅流民外交将一败涂地。
29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最近政府部门发现，嚟自中国嘅两架航班上有半数以上嘅乘客成为确诊患者，但万幸嘅系，呢一啲乘客身上并不携带未见过嘅变种毒株。
喺疫情爆发初期，意大利成为重灾区，大量患者因染疫受害。 梅洛尼提到，在吸取教训之后，意大利对中国旅客实施强制性检测，但是如果只有一个国家都进行这样的检测，而不是整个欧洲都采取同样的做法，那疫情还是难以控制。在同一日，欧盟成员国专门就对中国旅客设限的政策进行研讨，但是并未达成初期共识。
日本将会担任明年的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根据法新社等传媒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拟定了一月份出访七国集团欧美成员国的行程，期间将会分别同各国首脑会谈。
日本政府指出，这次会谈行程将聚焦乌克兰局面与其他国际问题，鼓励各国增加配合。预计岸田文雄将在与首脑会晤期间，会进行关于保障食品安全、核武器控制等领域的呼吁。另外，日本当局仲将筹备与美国总统的会晤，期间讨论日本在增加防卫费用、深化日本和美国同盟联系等领域的讨论。专注前苏联政治研究的专家日本学者广濑洋子说， G7 集团需要通过吸引发展中国家盟友来加强对莫斯科的对抗，原因是这些国家和莫斯科仍然有联系，通过侧面的渠道起到了资助战争的作用。因此亚洲问题属于 G7 成员这轮讨论的焦点。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近期不断有中国传媒报道，华为技术公司公布了它申请了一项光刻技术专利。由于制造半导体，光刻机仅仅是其中一环，因此被专家幽默了一把。
据中共国家知识产权局11月15号公布的资料，去年5月13号，华为申请一项与 EUV 设备有关的反射镜光刻设置及其控制方法专利。专利申请号是 CN2021052468.5.x。随后陆续有大陆媒体对此消息作出报道。有报道猜测，后续华为会推进处理器的研发和设计。目前中共国家知识产权局还未通过这项专利申请，没有讲明为什么公布上述信息。台湾工商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研究总监杨瑞林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真的有很大的突破，应该不会只是在中国申请专利。他说基本上他应该是会去美国或者是欧盟和欧洲申请专利。第一个首发的国家一定是美国。全世界任何重要的好的专利，第一个要掌握的一定是到美国申请专利，或者是在母国申请的同时亦在美国申请专利。美国绝对是评论一个专利好与坏的好关键的国家。另外一个好的发明去申请专利，基本上都会提出非常细腻的实验数据。杨瑞林强调说，实验数据可以提出华为为研发的反射镜的做法，同在美国、欧洲等重要国家申请专利，已经在市场上销售好多年的 ASML 的 EUV 的实验数据有什么差别，其反射镜的做法有什么差别。其重要性是，当可能侵害别人的权利或者是被别人侵害权利，当双方对簿公堂上法院的时候，法官怎样评断。杨瑞林说，你的专利到底够不够他的那个重要，或者是他有没有真的侵权，或者是你侵害了人家的权利，这个都要非常完整完善的实验数据去证明。如果这个科研不是偷鸡摸狗，不是靠偷窃人家的技术，是靠你非常前瞻的科研能量，用了五年十年一步一个脚印做出来，理论上你会申请美国的专利。第二，你不会遮掩，会公诸于全世界，你会有非常细腻的实验数据。如果你琵琶半遮脸，那就让你们先自娱自乐吧。据报道， 目前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备是 0.33 数值孔径的 EUV 设备，是艾斯摩尔公司经过几十年研发，在英特尔、三星和台积电等半导体厂的资金资助下取得的成功。目前只有英特尔、美光、三星和 SK 海力士和台积电等五家半导体厂使用或计划使用该 EUV 设备。杨瑞林分析说，光刻机非常非常复杂，一个小小反射镜的专利没办法造成整个光刻机。半导体的制造，光刻机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还有蚀刻、薄膜、量测，还有非常多的其他，所以这个专利似乎不用太过于放大。如果中国有很多报道，就让他们先行自娱自乐吧。
巴西足球之王比利礼拜四因为罹患癌症去世，享年82岁。他帮助巴西赢得了创纪录的三届世界杯冠军，并成为上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
比利被广泛认为是足球界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他为巴西国家队效力了将近20年，并且成为足球比赛中最多产的得分手。他的技巧就类似森巴舞一样，让对手眼花缭乱。他的名声如此之大，以至于1967年尼日利亚内战的派系宣布同意短暂停火，这样就可以邀请比利在该国参加一场表演赛。他在1997年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为爵士。当他访问美国，帮助在北美推广足球运动的时候，曾经得到美国总统列根的亲自接见。除了取得多次世界杯冠军以外，比利亦具有历史性的入球总数。他获得650枚联赛入球和631枚低级别比赛入球，彰显了他的实力。美联社说，在讲到足球界最伟大的球员的时候，除了比利之外，只有已故的迪亚哥、马拉当纳、内昂内尔、美斯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被提及。在比利离世之后，巴西足球巨星内马尔发布悼念文章，他写道，感谢这位国王，足球和巴西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他走了，他的魔法会长存，比利是永恒的。这次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